75年前，1949年的4月4号，基于两极世界的理念以及事实上对苏联的不信任，包括10个欧洲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也称为华盛顿条约。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就此成立。在75年之后，这个不断壮大但是依然受到多重威胁影响的军事联盟，依然是以俄罗斯为主线，尤其是俄罗斯在2年前对乌克兰的入侵唤醒了北约。但是这场战争也标志着欧洲75年来和平红利的一个终结。在当时签署了华盛顿条约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就表示，
This treaty is a simple document.
这个条约是一份简单的文件，签署它的国家同意遵守联合国的和平原则，相互之间保持友好关系与经济合作，每当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或独立受到威胁时，共同协商，并为任何可能受到攻击的人提供援助。如果今天有什么是确定的，如果未来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世界人民追求自由与和平的意愿。
也是抱着世界人民追求自由和和平的愿景，经过75年的发展壮大，截至今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而这3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在本周三和周四2天在北约总部举行会议，除了要庆祝该组织成立75周年外，也要为定于7月份举行的华盛顿峰会做相应的准备。为了庆祝75周年，华盛顿条约的原件也首次离开了华盛顿，到北约总部展出仅仅2天的时间。北约的历史和近代西方乃至世界历史都息息相关。首先，它是二战之后西方阵营在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一个标志，也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防务体系以及西方世界重要的军事联盟，是欧洲、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拥有大量核武器以及常规部队。正如比利时的国防部附属智囊团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霍里克斯指出，北约组织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一直受到威胁，该联盟的成立也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其目标也是防止苏联的攻击。北约第一任秘书长英国勋爵伊斯梅甚至宣称，北约的作用是要把俄罗斯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拦在里面，而把德国人放在监督之下。比利时前首相同时也是兼1957年到1961年的北约秘书长斯帕克曾经指出，北约就是斯大林的孩子。的确，1949年的3月18号，美英法针对苏联以及东方集团公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创始成员国在4月4号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宣告正式成立之后，这个组织就在不断的壮大中。1952年2月份，希腊和土耳其加入，1955年5月西德加入，而正因为西德的加入，苏联集团也在当年成立了8国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来抗衡。1990年代，随着华沙公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开支占世界国防开支70%以上的北约面对的议题，也从过去的军事威胁的扩散，到了全球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全球暖化、疾病、网络攻击以及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扩散等各种问题之上。而根据最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5条规定，一旦确认其中一个成员受到攻击，就视为是针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其他成员国也需要做出及时的反应。这个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的授权，也就是集体自卫权。这个条款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被首次激活，这个条款也是吸引其他成员加入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和华沙公约解体之后，北约就在不断的东扩。1999年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七个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加入北约的谈判，并成功于2004年的3月29号加入。2009年4月1号，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也加入了北约。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长期中立的国家也要求加入北约，并且分别于2023年和今年成功入盟，被认为是该联盟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吸纳东欧成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扩张。实际上，自从加入联盟之后，东欧国家就经常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警告，并且利用苏联占领造成的民族创伤作为其可信度的证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就被认为是这种担忧的一个证明。西方国家做出了最强有力的回应，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设备和资金，并且推动对俄罗斯更加严厉的制裁。许多人都认为，对于一直试图阻止北约进一步扩大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目前拥有32个成员国规模的北约无疑是一个打击。普京入侵乌克兰不但没有拔掉北约，反而给了他一个奠基。北大西洋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但是同时也不可否认依然面临着多重挑战。2019年当北约部队刚刚从叙利亚撤军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给北约做出了脑死亡的诊断。两年之后，灾难性的从阿富汗的撤军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还没有考虑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战欲望。他在2022年2月24号出兵攻击乌克兰，但是战争重返欧洲也唤醒了北约存在的理由。三个月后，瑞典和芬兰结束了中立地位，要求加入联盟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熊的侵害。这种重新发现的团结，也就是纪念北约75周年的重点所在。北约当然没有卷入乌克兰的战争，但是对于盟国来说，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不是一个选项。北约的扩大伴随着其成员国从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开始，就用运送武器以及弹药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两年以来，这种援助也由大约50个盟国在乌克兰联络小组的框架下提供。为了阻止俄罗斯军队的过度扩张，北约也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加强了其东翼，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但是去年乌克兰的反攻失败之后，俄罗斯的军队正在逐步恢复其实力。在美国，尽管拜登总统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从未减弱，但以前总统以及下一次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削弱了对基辅的支持。乌克兰人急需的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受到阻拦。欧洲外交主管博雷利就一再警告说，欧洲将继续支持基辅，但是无法取代美国的援助。乌克兰衰弱的问题也成为本周四在北约总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进入了战时经济状态，将1/3的支出都用于军备和国防工业的复兴。这就让一些西方国家首脑发出了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就威胁到北约的领土。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以及波兰都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德国情报部门甚至提到，俄罗斯将在2026年对北约发动袭击。尽管还在2022年将俄罗斯列为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重大以及直接的威胁，但是克里姆林宫远非当今北约联盟面临的唯一威胁。如今的威胁是多重的，日益复杂，而且数量众多。除了俄罗斯之外，一些国家行为者最近也加入了北约对手的行列。北约在2022年就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同时由于其核武库及其侵略性， 朝鲜被视为是北约的威胁，就像伊朗一样。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以及不稳定的环境也导致了恐怖组织的繁荣，而这些政权都再次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今年1月份，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鲍尔发出过明确的警告，他说北约国家的军队以及他们的整个社会都必须要适应一个新的不可预测的时代。在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减少的背景下，对这场战争未来的悲观取代了之前几个月的乐观情绪。除此之外，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大家也对美国未来在北约内的承诺表示怀疑。北约的未来当然也要取决于下一任的秘书长，目前有两名候选人参与角逐，他们是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吕特以及罗马尼亚的总理约翰尼斯。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各大国都将目标瞄准了吕特，但是北约方面也表示，罗马尼亚的参选首先是为东欧国家获得保障的一种方式。谁将成为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继任？联盟32个成员国代表都希望在7月份的华盛顿峰会之前能够达成共识。以上北约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